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的早晨能够一同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啊，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166页，啊，简体字是105页。《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请。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贴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有，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相信我们住在加州啊，有一段时间的人，就算自己没有到海边去有冲浪的这个经验，那么我们至少也到过海边去看别人在那里冲浪。那么当一个人在冲浪的时候，那么他并不是只是在浪来的时候呢，然后去冲一下，然后就掉到海里面。如果是这样的人呢，那么通常呢他是不会冲浪的人，或者不是真正想要冲浪的人。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会冲浪，他真的想要去冲浪的话，那么他通常不会只是在浪潮来的时候呢只冲那么一下，他一定会等到浪潮来的时候不但去冲那个浪，而且呢他会一直沉在那个浪之上，一直到这个浪过去为止。那么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从在这之前还有这里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早期教会的信徒们啊，他们啊，当这个圣灵的浪潮来到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也不只是去感受一下这个圣灵的浪潮而已啊，他们不是只是啊去好像冲一下这个圣灵的浪潮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他们乃是继续不断的沉在这个圣灵的浪潮之上，让这个刚成立起来的这个教会呢能够持续不断的成长。所以呢，从今天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教会啊，他们不但是在圣灵降临的那时候啊一下子成长了大约有3000人，而且在他们往后每天的日子里面，那个教会还是继续不断的成长。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历世历代以来的教会呢，那么都是以当时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啊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楷模。那么为什么教会必须要不断的持续的成长呢？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教会要持续不断的成长呢，是因为教会可以变大，可以对社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啊。这当然也是有它的道理。有些人可能会想，教会之所以要持续不断的成长，乃是因为可以有更多人啊，人越多呢越好办事啊，可以办更多的活动来满足啊各种不同的人的需要。那么这也是有它的道理。还有些人认为呢，那么教会之所以要持续不断的成长呢，乃是因为这样将来我们在天国的赏赐啊才会更多啊更大。甚至于有些人认为教会之所以要不断持续的成长呢，那么是因为这样来看来呢，教会的传道人呢才会有业绩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晓得啊，教会之所以啊必须要持续的成长，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跟我们教徒的生命息息相关的 教会持续的成长，即使是我们信徒灵命的一个指标。所以今天如果一个教会的信徒灵命是健康的话，那么这个教会的成长是可以预期的，就像一个人他的生命的成长一样。如果一个婴孩是健康的，你只要给他有适当的环境，那么他一定是会成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既然教会的成长是与我们的灵命息息相关的，所以呢，教会的成长跟我们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成长不只是在这个人数啊，这个数量上的一个成长，也同时包括了我们信徒灵命的这个成长。因此，如果教会成长了，那么就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也成长了，对不对？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啊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教会呢并不是指到哈，实际上不是指到这个我们所聚会的这个建筑物。如果只是指到建筑物，那么教会的成长就是什么呢？就是建筑物变大，或者是建筑物越来越多。但是教会的成长不但不是指我们聚会的地方，也不单是指教会里面的有职分的同工或者职员或者是传道人。事实上教会乃是指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讲到教会的时候，不要光只是想到我，也要想到你们自己，因为你们也是教会啊。因此我们的光景如何跟教会的成长是分不开的。既然我们不能，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把教会的成长呢，那么把它当作是一种一件非常平凡的事情来看待它。我们不但是要来关注这个教会的成长，而且呢我们也要学习一些能够帮助教会成长的一些的原则，把这些事情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以便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持续不断的成长从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不知道你从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出有些什么样的因素是可以让当初的教会可以持续不断的成长的呢？当初这个教会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的成长当然是有许多重要的因素。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抽出其中的几样来谈一谈。首先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乃是委身于真道的一个教会，就像这里第四十二节所说的，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么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当时的境况。他们一方面，他们是非常的专心的去学习使徒给他们的教训。那么这些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这些使徒的教训，你不用担心，我们没有在那时候，所以我们学不到，我们不会 miss 掉的。因为这些使徒的教训呢，我们应该知道的，应该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一种景象，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信主受洗之后，然后就好像从基督的学院毕业了，从此以后他们就不需要再学习任何的东西在这里乃是让我们看见他们在信主受洗之后呢，还继续的来听使徒的所传讲的这个真道。他们在那里认真的学习这个真道，不但如此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去照着使徒所教导的去做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不但是专心的来学习这个真道，而且他们也顺服的这个真道，照着这个真道去行。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教会之所以能够持续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教会之所以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的成长，那么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的信徒在信主受洗之后，那么不就不再学习了，就以为自己已经毕业了另外有些人虽然来学习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但是却不照着这个真道去行 所以呢，对他们生命的成长也就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来学习圣经的教导，那么他怎么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行呢？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不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那么这个人的生命怎么能够成长呢？如果这个人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那么这个人他所属的教会怎么可以因着他的成长而得到成长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够来听到，并且将他所听得到把它实行出来，那么这个道对一个人而言就没有任何的益处。就好像雅各书第一章23-24节所说的，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只照镜子但是照完镜子就走了我就碰过这样的人他照镜子，不管他的头发有多么的乱他在那里照镜子照了半天，然后头一甩然后就走了所以这个照镜子对他有什么样的益处呢？弟兄姐妹，神的话就如同我们的生命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会照出我们生命上的一些的瑕疵但是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生命这些瑕疵，我们只是看一看，只是来照一照却不做任何的改变，却不做任何的调整，那么这个神的话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的益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神的话就好像是我们耳边的风吹过去就没有了。那么我们今天应当要怎么样才能够像当时的信徒那样能够委身于这个真道呢？我们除了要被圣灵来充满，我们需要有圣灵来引导我们之外呢，我们自己本身也应该调整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这个态度我不知道今天你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到底是如何今天有些人可能只是把神的话当作是一本非常美的文学的作品来读来欣赏它，这可能也会对人有一点益处但是另外也有些人只是把它当作是一本这个道德的指南来使用它，那么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益处。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只是把神的话当作是一本文学作品，或者是只是当作道德指南来使用它呢，还不如把它当作是神的话来对待它，来看待它，这样呢对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益处今天除非一个人能够以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圣经，不然的话就不能够真正的得到圣经所要带给我们的益处。我还记得我当初去念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在学校的校门口碰到一个人，他在发那个圣经，是这个新约加上诗篇的这样的圣经那时候我没有把它丢掉我就随手带着，然后带回去我住的地方就把它搁在房间里面，那么不去管它。那么曾经有几次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然后就随手把这个圣经拿起来看，那么我就看到它后面有一些索引就是说它上面有一些写到说，当你忧伤的时候，那么你应当翻阅这些的经文当你在患难的时候，你应当翻这些的经文，当你在挫败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翻这些经文等等但是每次当我翻到那些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每个字呢我都看得懂，但是把它串起来的时候呢，我却不知所云。我不知道这个圣经的这个段经文跟我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圣经对我而言呢，就好像只是一本好像用来指点我迷津的书一样。所以呢，当时我用这种心态来读它的时候呢，那么我是越读越糊涂，我好像进入迷宫一样，我看到了，但是越读越糊涂，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干脆就不再去读圣经了。一直到当我决志信主以后，那时候神的话语呢，那么才是真正对我有益处的啊。那时候我对神的话语呢真的是非常的渴慕，那种渴慕的心呢，哦，说实在话可能不会比我现在还少啊。而且呢 我那天那时候每天早晚呢一定是啊会读神的话语啊，会恭恭敬敬的把这个圣经啊把它当作是神的话来读它啊。而且呢我在听到的时候那种态度呢真的就像啊入渴慕溪水一般的哦，去听到。所以那时候我在听到，我来教会听到的时候啊，每一个牧长上来讲到啊，不管他们讲哪一段经文哦，那个圣经的话呢就一直在扎我的心哦。自从那时候开始呢，神的话对我而言呢就不再只是一些啊看不懂或者是跟我没有相关的一些经文。那么神的话不但成为我每天生活的这个指引，而且呢啊神的话也帮助我啊不断的成长啊，甚至于带领我走过许多人生的艰难。在那些日子里面，神的话语成为我自己的安慰，成为我的鼓励啊。弟兄姐妹，初期教会之所以能够持续成长的因素呢，除了是因为他们啊委身于这个真道之外呢，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是因为他们过团契的生活。他们怎么样过团契的生活呢啊，他们在这里你看，他们常常的跟其他的信徒在一起。今天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说呢，哇，我只要信主就好了，到不到教会没有关系，参加这个团契没有关系，无所谓，因为我只要与神同行就好了，将来我只要能够到天堂去就好了，我不需要跟其他人有任何的往来啊。那么这当然是错误的想法。另外也有些人因为曾经参加过教会的聚会或者团契的聚会啊，有一些受伤的经验，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啊还是不要来参加这些聚会，免得又受伤又给自己找麻烦啊。那么我相信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团契或者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啊。但是呢，就如以前一位以这个讲道著名的牧师施布真所说的，他说哈，如果你们要等待一个完美的教会才加入的话，那么你们就必须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上天堂的时候才有可能啊。就算你现在在世上就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这个聚会的地方哈，那么他说，我也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说呢，他们也不会准许你加入他们的团契。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也不完美，你加入了他们就不完美了嘛。所以呢，我们今天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啊，找一个传讲真理的教会加入，对就对了。啊，他可能有一些缺点啊，但是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那么信徒为什么啊需要常常的在一起呢？那么当然有非常重要的因素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属灵上的需要，我们在属灵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不但是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而且呢我们也需要信徒彼此之间的这样帮助，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灵命才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特别的需要，那么这些特别的需要呢，可能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去解决的，可能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去承担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么我们如果来参加团契教会的聚会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可以求助的一个团体，可以来 support 我们，可以来帮助我们。今天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在饮食上有需要的时候，你会去哪里呢？你当然是会去找一些可以找得到食物的地方，对不对？像是厨房，像是餐馆，或者是到可以买到食物的超市， 你会不会去洗手间找食物吃呢？你会不会去这个洗衣间找食物吃呢？你会不会到运动用品社啊去买东西吃呢？同样的，今天当你在属灵上有需要的时候，那么你又去哪里了呢？你是来教会跟信徒在一起呢，还是你是去购物中心，或者是去球场上跟一些跟你毫无相干的人在一起呢？啊，你当然是要来到教会跟其他的信徒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这样一来你属灵上的这个需要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以前当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么有一个邻居呢，他带我去参加一个高中的团契。那么这个高中的团契其实他是借用一种方式吸引人去，他是一个英文的绘画班啊，不是啊，不是绘画班，是绘画班英文的啊绘画班、okay、我想这个也好啊，绘画班啊，所以啊有机会可以跟老美学英文嘛，对不对啊？但是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啊很不自在，因为里面大部分跟我接触的好像都是信徒啊，所以很多的价值观观念什么都相差很多哦，所以就格格不入。所以以后呢我就没有再去那个绘画班啊。但是呢当我后来来到美国信主受洗以后呢，啊，这个团契呢却成为一个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啊，因为在那里我可以很自由的很自然的跟这些信徒们一同在交通啊。虽然啊我的话不多，如果有跟我一起团契过的人你们就会知道啊，我很多时候是只有坐在那里啊，但是呢我即便只是坐在那里，我很享受啊那一段的时光，我非常享受坐在那里啊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那一段时光。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呢啊，因为我那时候在科罗拉多啊下大雪，我的车子没办法移动，但是又很想要去参加这个团契的聚会，怎么办呢？啊，就打电话告诉团契的人说啊，我的车子动不了啊，去不了了哈。但是呢他们一知道我们这种情况之后，他们就说那么我来接你啊。我听到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啊！我相信当时的初期的教会他们信徒们也都是这样子的哦，他们这如此的喜欢去团契聚会，所以他们才会天天的聚会乐此不疲。弟兄姐妹，过团契的生活不但是可以满足我们属灵的上的需求，而且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生活上的一些需求。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当时的教会啊，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信的人都在一起，而且呢凡物公用啊。那么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好像这里在谈什么共产制度。事实上圣经在这里并不是要鼓励啊，鼓吹这个共产制度啊，因为他们当时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完全是自发性的，完全是出于他们的爱心，是因为圣灵在他们身上啊生命改变的一个结果啊，并不是规定他们要这样做，或者是他们被迫才这样去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是跟共产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啊有所不同的。另外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信徒其实他们还有一种观念，就是那种临近的末世观啊，他们认为耶稣好像随时都会来到，所以呢他们才会如此的紧密的跟其他的信徒在一起啊，一同来等候救主的来临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面，我们应当要怎么行呢？我们是不是也要跟他们一样哈，大家财产都充公给教会，大家然后再来啊一起使用呢？啊，我们可以看圣经从始至终呢，他都没有否定一个人可以拥有私人的财产。我们可以看见即便在这段的圣经以后呢，有一些虔诚的信徒他们还是拥有他们私人的产业啊。 即便后来我们看见啊，亚拿尼亚他卖了他的田产去奉献的时候，我们看见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那里，彼得也说了一段话，他说：“啊，田产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啊，他说这个田产是你的啊。那么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卖了虽然拿到钱了，钱还是他的，他做主。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完全不是啊、当时教会这个硬性的规定啊。我们也看见，这个也不是教会一直以来的现象。我相信这种现象呢，并没有持续太久。但是呢，我们看见啊、当时的许许多多人，他们甘心乐意的将他们所有的都奉献出来，跟其他的成员来分享。并且照个人所需要的来分给个人，就让我们看见，实在他们是啊，不但是过一个团契的生活，而且是过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的生活。那么，这就是当时的教会之所以能够持续成长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行呢？我们要怎么行？我们当然就是要来参加团契的聚会，我们在团契的聚会里面，我们要来彼此相爱。我们看见其他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帮助他啊。他自己有难处不能够一个人来承担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一同去承担啊。当别人看到我们教会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要来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弟兄姐妹，初期的教会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的成长的原因，除了是因为他们委身于真道，以及啊他们过团契的生活之外呢，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是因为他们天天来敬拜神啊。当时他们不只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神，他们也在他们的家里面来敬拜神。但是不管他们在哪里敬拜神，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当时的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呢？他们的心是一个火热的心，他们巴不得每时每刻都能够来敬拜神。今天我不知道你对敬拜神这件事情，你到底存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最近我相信有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林来疯。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在前来加州的这个专机上，他都一路的在谈论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今天 也有许多人被这件事情所吸引，并且期待有关于他的报道以及他球赛的来临，对不对？我相信是这样的，我自己也有一些期待。但是呢，今天我们啊，对来到啊，今天我们对来到教会或者对于啊在家里面的敬拜神的这样的聚会，我们是否也存在有这样的一个期待？而且我们这个期待是不是比那个期待更大呢？今天我相信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那么我们都有一些让我们会迫切期待的事情。那么这些期待的本身呢，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初期教会的信徒们，他们所热切期待的并不是只是一般生活上的这些事物，他们所期待的乃是来敬拜神的事情，他们所期待的乃是能够来解释他们生命的事情啊！他们所期待的不仅是关乎他现今的生活，也是关乎他们未来的这个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都有一些事情足以让我们为之风靡的话，那么有关于敬拜神的事情，岂不是更应当让我们为之疯狂，让我们都发疯了吧？今天如果我们不重视敬拜的事情，只是把它当作一件平常的事情来看待，那么就好像是看一场球赛啊，去听一场演唱会，或者是参加一个社交活动，而且呢好像来敬拜神跟没有来敬拜神啊都无所谓的。那么当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么一来，你觉得我们向世人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啊？我们向世人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 可有可无啊。我们的神对我们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信徒，我们连我们自己都觉得神是可有可无，没有那么重要，那么你想别人还会被我们的神所吸引吗？如果别人不能够被我们的神所吸引，你想他们会来信我们所信的神吗？所以啊，我们对敬拜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仅是关乎到我们个人啊灵命的成长，也关乎到我们是否能够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虽然说今天信徒一同来敬拜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敬拜呢，并不只局限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这些的敬拜啊。我们今天是否能够真正的来敬拜神这件事情啊，不只是取决于我们今天敬拜的这些的形式而已啊，其实最重要的是取决于啊，我们这个主日到下个主日之间，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如何啊。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神结束之后，当我们踏出教会的门啊，踏出这个教会门之外，那么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来面对这个社会的？我们是抱持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生活的？今天如果我们在敬拜神之前跟在敬拜神之后，我们面对世界的态度，我们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那么我们来敬拜神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你想当我们下一次再以同样的态度来敬拜神的时候，那么会有任何的不同吗？结果可能还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敬拜神啊，不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任何的改变的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我们就是只是来这里聚会一下然后就走了，那么这敬拜神这件事情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呢，今天我们抱持的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敬拜神，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当我们以一个前进的态度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啊来听神的话，不但会听神的话，而且我们会去行出神所教导我们的话。这样一来，我们的灵命才能够成长，我们的灵命成长啊，我们才能够吸引别人啊。今天人家会被我们吸引什么呢？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吸引人呢？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啊！只有当我们生命的改变啊，我们才能够吸引人跟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因此呢，我盼望我们今天不要只是做一个听到的专家。我今天啊，常常有时候在教会聚会玩，就会听到哦，这个牧师讲到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牧师今天讲到太差了 ，F。这个牧师讲到今天还 OK B 其实我们在神学院啊，讲到学还有讲到实习啊，教授已经给我们打分数了，所以啊，今天不需要再打分数了，我已经毕业了。今天我们乃是要做行道的人，给自己打分数，我行道我到底是什么啊？我是 F 呢，还是我是 C 呢，还是我是 A 啊？到底我做到了没有？神传讲给我的话我到底做了没有啊？这次我们可以看见啊，早期的教会他们就是照着去行，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敬拜神呢？他们是天天如此欢喜的来敬拜神，他们来的敬拜神是欢喜的，不是愁眉苦脸的，好像要去参加什么啊不好的事情。他们是欢喜的，他们不但来听到，而且他们去行道，所以他们的生命啊得到改变。他们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他们就深深的影响当时的人。所以在这里说到什么呢？他们说到，并且得众民的喜爱。像这样的教会，他们能够啊不成长吗？弟兄姐妹，在此我们可以看见，初期的教会之所以能够持续的成长，除了是因为他们委身于真道，他们过团契的生活，以及他们天天敬拜神之外呢，也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初期的教会的信徒们， 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部分之后呢，那么神就做他的部分，就让他们可以成长啊，不但是他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而且呢他们教会的人数也成长。所以在这里四十七节下半节就告诉我们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真的是懂得乘上这个圣灵的浪潮的人。所以当这个圣灵的浪潮来到的时候，他们不但乘上了这个浪潮，而且呢他们继续不断的来追求长进，以至于他们可以一直的乘在这个圣灵的浪潮之上啊，以至于教会可以不断的成长。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教会要持续不断的成长的话，首先我们就必须要来学习神的话，并且呢真实的把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就好像那些去乘浪的人一样，他们也要去学习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冲浪板，并且实际的去操作一下，去运用一下那些技巧，当他们预备好自己之后，才能够去迎接这个浪潮的来临。其次呢，我们乃是要去学习去辨识圣灵所带来的浪潮，也就是说，圣灵现在正在我们教会当中做什么事情，圣灵在我们周遭的环境当中正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如果能够晓得，我们才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与圣灵同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就像那些冲浪的人，他们也要能够辨识这个浪潮是不是一个好的冲浪的浪潮，他们才能够抓住那个浪潮去冲浪。最后呢，我们就是要在圣灵浪潮来的时候，不但是去抓住这个时机，而且呢也要乘上这个浪潮，而且要顺着圣灵的浪潮而行，就好像那些乘浪的人他们不是只是乘一下，他们一定会在上面一直乘在这个浪潮之上，一直到这个浪消失了才会停止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所讲的这个道理呢，听起来似乎是很简单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站在岸边，我们看那些专家，好，那个冲浪专家，他们在那里冲浪，你看了好像很简单，好像在吃鸡肉饭一样，好，那么简单啊。但是事实上呢，要去冲浪是有它相当的难度的。因此呢，今天如果我们要去冲这个圣灵的浪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预备好自己。好，我们今天我们仍然看见神仍然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里面，他兴起一波一波的这个浪潮来，让人能够来听闻福音，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环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好像人心是封闭的。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呢有更多的人对福音这个大好的消息呢，是比以前的人更加的敞开的。所以呢，今天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制造一个复兴的浪潮，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先预备好自己，就好像早期教会的这些信徒一样把自己预备好了。今天当我们把自己预备好的时候呢，那么圣灵自然就会把那个复兴的浪潮送过来，我们就可以乘上这个浪潮使我们的教会持续不断的成长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起立。 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啊赐给我们的救恩，也感谢啊圣灵的临到啊住在我们心里面。主啊，真的是求主啊你自己来预备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预备好自己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啊与主同工啊，一直一起来兴旺福音。求主啊你自己来建立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能够持续不断成长的教会啊，好叫我们啊每个人啊在灵命上不断的长进，以至于也能够啊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求主你自己来预备我们每个人，造就我们每个人，也求主啊你圣灵的浪潮啊再一次的啊吹来，让我们能够迎接你的浪潮，我们能够啊持续的在主里面与主同工。我们把啊以下的时间继续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大家请坐，让我们为今天的奉献来献上祷告。主啊，谢谢你今天对我们中间每位每个家庭的供应。当初你把我们所需的一切都丰丰富富的赐下，我们中间因为你的恩典没有人缺什么，我们愿意把自己所得的一部分拿出来放在你的殿中，为你的圣工所使用。求你洁净悦纳，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下面是报告的时间。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教会聚会的啊兄弟姐妹？这边没有是吗？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参加聚会的？然后我们下面的报告事项我们的会众会议是2月26号下主日举行，所以我们的崇拜时间是提前在10点15，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早点来。下一个事项是我们的退休会，我们今年的退休会是定于3月23号和25号，从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日的中午，在那个 Santa Cruz Mountain 一个City Team 的那个叫 Camp Maymac 我们以往很多次，我们已经在那儿聚会过很多次了，退休会过很多次了。如果你从来没去过这个退休会的话，我建议就说是这次一定要早点报名，要去参加这个退休会。这个我们的那个讲员是赖若汉牧师，我们现在有报名表在那个后面，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把这个报名表填了，然后好，我们还能够争取 reserve 的你的那个位置。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跟那个梁兄弟联系，梁兄弟在负责这件事情。我们下面的报告事项到这里，我们下面请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时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请坐。牧道一个声。
这样怎么关上吗？